那么今天呢，我想我们要借着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十节一直到第十三章第十八节，我们要来看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但是通常不太受人欢迎的题目啊。那么这个题目是什么呢？就是在困境，我们在困境当中，我们人都不喜欢在困境当中啊。但是呢，我们从圣经上面看，所以我取了一个题目叫做困境试验你的信心啊。那么有一个宣教士，他讲了一句话很有意思啊，我把先用英文讲，他说 A faith that can't be tested can't be trusted A faith that cannot be tested cannot be trusted， 这是一个宣教士他所讲的话啊。那么这个是他是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到印度去宣教，如果用中文讲的话，我翻是这样子啊，这是我的版本，一个经不起考验的信心是靠不住的。那这话我觉得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啊。那么这一句话真的是值得我们，特别是我们说我们是有信心，我们相信神的人，我们值得我们好好去想一下。那么在整本圣经当中，我们晓得使徒彼得在他的书信当中，他也告诉我们，他说一个经过试验的信心，经过考验的信心，好像比那个经过火的金子更显宝贵。那么雅各就是主耶稣的兄弟哈弟弟，那么他也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提到，他说信心要经过试验，然后就会有果子。什么样的果子呢？就是忍耐，然后接下去他让我们看见就是顺服，而且他也告诉我们，这样子的信心就会使我们成长，让我们变得完全啊。在旧约圣经里面最有名的一个人就是约伯啊。那么我们常常在讨论约伯记的时候，我们就说约伯记是讲困难、讲困境、讲 suffering、讲苦难啊。但是呢，我们看见约伯，他呢，他自己的信心，他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金金。”这是约伯他的信心。你知道，当人在顺境当中，或者是在成功的时候，人很容易得意忘形。那当我们在生活，特别是在我们的生活很单调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过这种生活啊？当人在生活很单调的当中呢，人又常常会发牢骚啊。但是只有人在困境当中，才会结出忍耐的果子，而且使一个人成长。这是圣经上是这么教导的，而且我们从人的经历我们去观察，也的的确确是如此啊。那么亚伯拉罕当他被拣选，被神拣选之后，神就引导他要走一条路。这条路是什么路呢？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信心之路。神引导他走这一条路，要让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借着创世纪第十二章，我们从第十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章十八节。因为经文很多呢，所以我们就不念了啊，我们就不念了啊。不过呢，我会在讲的过程当中，我会一段一段把这段经文比较很简单的把它讲出来，所以让我们如果你对圣经不熟悉的话，有一个印象，要知道这一段经文在讲什么。这是亚伯拉罕在他被拣选之后啊，他的一段生命的历程。我们在这一段里面，我们可以大概分成三段。那第一段呢，就是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如果你们有圣经或者是有电子版的圣经都可以打开哈。那么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呢，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当神把他带到迦南地啊，然后在第六节开始，他说亚伯兰啊，我们上次讲过了，那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然后亚伯拉罕后来他的名字被改掉了，从亚伯兰改成亚伯拉罕。所以呢，我今天在讲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从亚伯拉罕会跳到亚伯兰，亚伯兰跳到亚伯拉罕，就是同样一个人啊。那么亚伯拉罕他的信心， 当神带领他进到迦南地，第一件事情他就面对了迦南人。那这些迦南人呢，其实他们是拜偶像的，他们拜偶像的风气非常非常盛，这是我们从创世纪前面开始看我们就能够明白的。然后再加上当地的民风啊非常败坏，我们从亚伯拉罕当他进入埃及之前啊，那么这就到了第十一节，在那里呢，他就说将近埃及就对他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埃及人看见你必说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亚伯拉罕亚伯兰啊，他在进埃及地之前，他忽然有一个想法啊，这个想法从哪里来呢？其实跟他以前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和他过去所碰到的环境也是有关的。亚伯拉罕在这种环境之下长大，亚伯拉罕呢，他看见了，他也知道这些人呢当时的想法。那么亚伯拉罕呢，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从他的生活形态有三句话可以形容他。第一句话就是支搭帐篷，第二句话就是为耶和华筑坛，第三句话就是求告耶和华的名。啊，我们也看见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和华神向他显现，应许他说要把这块地赐给他的后裔，是亚伯拉罕他是信告神的。啊，第二个阶段就是接下来从第十节开始，啊，一直到第二十节，那么这是亚伯拉罕他进到埃及地之后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看第十节，他说那地遭遇饥荒，因饥荒甚大。在这里他连续这个希伯来文，当他们在写的时候，如果在一句话里面或者是一节哈，我们说一节，这个是后来才分的。那么在这个里面，如果连续两次提到饥荒，就表示这个饥荒是非常非常严重啊。那么亚伯拉罕因为遇到饥荒，他就离开了 Bethel， 就是伯特利，就是在前面所讲的哈。那么 Bethel 是什么意思呢？ The house of God， 或者是说神的家，或者是说神的屋子啊啊，那么就是 Bethel。 那他就离开那个地方，他经过南地啊，从往南走，然后再往西走，到了埃及啊。进去之前他就起了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是他从他过去看到周围的人所做的事情，特别是像我们刚才看到迦南地啊，还有呢他自己过去在哈兰的时候所碰到的，还有他就想到说埃及人大概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看见什么呢？看见就是他们婚姻非常非常的混乱，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呢？可以因为一个人的妻子美貌而把他的丈夫杀掉，夺取他的妻子。我不知道这种事情现在会不会发生，可能是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方式，但是我们想想看，这个是差不多三四千年以前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我们从创世纪第五章第六章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这种事情在当时已经很普遍。为什么呢？因为人犯了罪，因为罪从亚当进入了人，然后人就变成了那个样子。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呢，因为他为了他自己的安危，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他要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告诉他的妻子，他就告诉他的妻子撒来，他叫他跟他一起骗人。什么骗人呢？就是告诉别人说他们两个其实是兄妹。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看，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直接的讲出来，但是我们可以从他们的父母亲的关系来看，我们想他们两个是表兄妹的关系。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这样子人就不会对他做出所谓的杀夫夺妻的事情。在这里让我想到了大卫。大卫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是一个很有名的王，是一个很重要的王，是他们开国的一个很重要的王。但是这个大卫就做了同样的事情，他就看见有一个他的部下的一个太太很漂亮，所以他就把她占了，然后呢把他的丈夫杀死。啊，这是我们在旧约历史里面所看到的。但是呢，亚伯拉罕没有想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一进到埃及， 就给法老看上了，或者是说法老王啊，那么把他所谓的妹妹娶了去了。亚伯拉罕做这件事情很有意思啊，因此他还得了许多的家畜和仆婢。在这个里面呢，在这个仆婢里面，我相信其中有一位叫做夏甲。那么这就是后来我们看到的一些事情啊。那么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呢，但是神出手干预，神出手管这件事情。等一下我们会想一下为什么神要出手管这件事情啊。那么在第十七节呢，在那里告诉我们说，耶和华因为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于法老和他的全家。因为你们也可以想想看啊，这个如果你是法老王的话，因为一个人骗你，然后你犯了罪，你会怎么想？你会想说，哇，不公平嘛。等一下我们会讨论这些事情啊。那么第三个阶段就是亚伯拉罕他带着他的家人，或者是说他的动产啊，跟他的动产回到这个迦南地。这是我们从第十三章第一节开始一直看到第十八节。那么在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让我们看见，我觉得亚伯拉罕他是直接的回到伯特利啊，他是直接的回到他起初在那里求告神，在那里建筑了一个祭坛，在那里求告神的地方。那么在这一段期间呢，他回到迦南地之后，我们就看见亚伯拉罕和罗德，就是他的侄儿啊，因为他们财产太多了，所以呢这个地容不下他们。然后呢亚伯拉罕就告诉罗德，他说你选择你要去的地方，然后你选好了之后我们就彼此分手。然后再加上呢他们的牧人呢彼此相争，使得他和罗德只能分地居住。亚伯拉罕在这里他做了一件事情很有意思，他让他的侄儿先选他要去的地方，不是让他自己先选，他就拿剩下的就是罗德不要的地方。我们从亚伯拉罕他回到迦南地之后，他的生活形态我们可以看到，特别是在第十四节一直到第三十三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那么他的生活形态跟他在进埃及之前生活形态也没有什么差别，他就是住在帐篷里，然后他筑坛，他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来思想一下这些事情，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事实记载所发生的事情，现在我们来想一下亚伯拉罕他的处境或者是说他的信心跟这些事情有什么关系。亚伯拉罕我们刚才听到他所处的环境其实对他的信心，他一进到迦南地他所处的环境对他的信心就是一个不停的考验。他首先是在迦南地面对迦南人，他们拜偶像，而且他们在道德上他们的这个败坏和他过去他的老家在乌尔或者是大河那边或者是哈兰其实是差不多的。那当他被神所拣选，他相信神，他进到这个地方对他的信心其实就是一个考验，不管任何时间都是对他是一个考验。接着我们看见在第十二章第十节，因为那地有饥荒，明显的是对信心一种很大很大的考验。我们在这里我们要想一下，埃及啊，在旧约里面有许许多很多处的圣经都让我们知道埃及是代表什么呢？埃及代表这个世界。在生命记第十一章啊，以赛亚书三十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还有三十一章第一节啊，这些经文都让我们看见他形容埃及的时候，当神的选民回到埃及的时候，他就告诉他们，这些人都是不是靠神，乃是靠着人，或者是靠着人的能力，或者是靠车，或者是靠马，这是神不喜欢的。所以神在旧约里面让我们看见，神很不喜欢埃及，或者是说神很不喜欢他的选民回到埃及去。但是在亚伯拉罕那个时代呢，我们现在回看一下历史啊，在当时是埃及的第十一个王朝的时代，那么是第一个法老王， 这个人呢是很英明的，而且是他把埃及啊变成一个很富裕的地方。所以当周围遇到饥荒的时候，人人都想搬到那个地方去。亚伯拉罕也是一样。所以当他进入埃及的时候，我们在这个从第十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没有看到神的引导，我们也没有看到他足坛或者是说向神祈求。所以我们可以讲一句话，就是神就让他去了。我为什么这样子说呢？我们从他在埃及地的表现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第二个，我自己觉得从圣经里面啊有充分的经文证明这个饥荒不是神做的。这个是在解经家里面的的确确是有一些辩论啊，那我把我自己从圣经上面的跟你们分享。第一个，我自己相信神是不会用恶来试探人的，这是在雅各书里面讲得很清楚，神不被恶试探，他也不用恶来试探人。换句话讲，神不会用恶做恶事来成就他自己的善，搞清楚哈。那么神决定不会用做恶事来成就他自己的善，他决定不会因为要试验他的选民亚伯拉罕的信心而做出这样子的事情。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人才会这样子想啊，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有的时候我们要郊游活动，对不对？我们就祷告神，我们跟神说，神啊，求你不要下雨，希望给我们一个好天气啊。但是那个时候呢，农地呢需要雨水灌田。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这样子祷告，是不是把试探放在神那边？我们真的是在试探神，我们没有按照他自己的权柄来祷告啊。然后我自己觉得，这个神他绝对不会被恶试探，他也不会用做恶事来成就、来加添我们的信心，因为神是善的。第二件，我们看见撒旦自从神宣在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在那里宣告他的命运之后，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他的脚跟。从那个时候开始，撒旦他就要破坏神的拯救计划。从那时候开始，你就看见他一直引诱选民犯罪，他就是不要让那个女人的后裔出现，他就是不要让那个女人的后裔伤他的头。如果你从这本圣经去看，我告诉你，这些都是存在的。特别是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讲了一个麦子的比喻，他说有一个家族，他撒了这个麦子，然后在晚上的时候呢，这个恶者呢就来把这个麦子撒在田里面。对撒旦来讲，只要毁了任何神所选的人，只要毁在这里，只要毁了亚伯拉罕，只要毁了他的后裔，只要毁了以色列，只要毁了犹大，只要毁了耶稣，那么特别是在耶稣的时代，他一直利用一些人，特别是像法利赛人啊、文士啊这些人，他们极力的想要试探耶稣，想要使耶稣犯罪。如果耶稣犯了罪，不管是在思想上面，或者是在行为上面，或者是在话语上面，只要他犯了罪，神的救赎计划就泡汤了。我们很感谢神啊，神真的是有大能的。我自己在看旧约啊《生命记》的时候，我自己也发现了，神颁布律法，他给以色列人为的是什么？也是为了要让他们，要保全他们，使他们能够可以存活，这样子神的救恩可以从犹大出来。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撒旦他把人任意掳去，这是在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六节，叫他们行他自己的私欲。为什么呢？因为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这是主耶稣讲，他从起初就是毁坏的。那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念给你们听啊。在这里讲到谦卑的事情啊， 那么他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第八节，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撒旦从一开始他就在那边寻找可以吞吃的人。在启示录里面我们也看见，启示录神向约翰启示让他看见天上有个征战，后来神的国成就了之后，撒旦在天上再没有地位了，所以他就被摔到地上来，他就下到地上。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气气愤愤地下到地上做什么，就是要毁坏，就是要破坏神所属神的人，破坏弟兄姐妹。那么刚才我们念的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我们看见你知道撒旦一直在进行杀害毁坏。难道你如果用新译本的话，或者是我们去看原文的话，他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啊，那个仇敌是什么？那个仇敌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那控告你们，那一直控告你们的魔鬼，他像什么呢？他像一个凶恶的狮子，不停地到处游行，寻找可以吞吃的人。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就是要毁坏神的救赎计划，他的目的就是要毁坏神的荣耀，他就是不要让基督领我们进入荣耀里去。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这边所告诉我们的，这是撒旦的计谋。我自己相信他从一开始听到创世纪第三章十五节神的宣告之后，他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他就在那边做他的事情。虽然撒旦的心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神呢，却能使这些困境，他用这些困境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常常说哈，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里就是这个意思。只要我们能够忍耐，只要我们能够等候，只要我们能够顺服，神就会用这些困境把我们真正的本相显明出来。你知道我们在困难当中的时候，真的是神借着这些困境可以把我们原来本来的相显出来，我们的心思意念通通都显出来。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他为了他自己的生命，他为了他自己的自由，他为了他自己的平安，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爱妻，蛮恐怖的。你们有没有想过做丈夫的，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了他自己的自由，为了他自己的生命，为了他自己的平安，他可以牺牲他自己的爱妻，这是很自私的，同意吗？姐妹们同意不同意？同意啊。这就是亚伯拉罕，当他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他不等候神，他按照他自己的意思，他所做的决定。你知道我们做的每一个决定，我们从亚伯拉罕这件事情上，我们看见每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后果。最初他的起义，他让他的爱妻，结果让法老差点犯了淫乱。如果法老犯了淫乱，他的妻子也犯了淫乱，神的救恩就会被拦阻。当神跟亚伯拉罕说，他说世人都要因你得福，因你的后裔得福，我们看见亚伯拉罕非但没有让人得福，反而让法老受了灾祸。还有一点，我们看见这个，因为亚伯拉罕他的欺骗，对不对？所以法老把他的妻子杀来啊，夺了过去。但是法老呢，给了他许多的产业，包括了仆婢。刚才我讲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夏甲，然后后来给他带来了许许多多的家庭纷争，不但是当时，而且延续到现在。以色列这个国家到今天为止，他仍然跟他周围的这些所谓的穆斯林的国家之间的争闹完全是从这里来的。这些穆斯林的国家，他们也 claim， 他们也说亚伯拉罕是他们的祖先，以斯玛利是他们的祖先，但是以色列人他们说亚伯拉罕是我们的祖先， 以撒是我们祖先，是凭着信心的，所以一直到现在没完没了。这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所看到的。那么现在我们再回到第十三章，那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了，他又回到了迦南地。好，然后我们从第三节里面，他从南地渐渐往伯特利去，他就直接的回到了伯特利，在那里求告神。但是呢，我们看见他仍然面临一个新的环境，什么环境呢？就是他的财产太多了，然后财产太多就引起他跟罗德他的侄儿之间的一些纷争啊，或者是说他跟他的这个牧羊人跟这个罗德的牧羊人之间的纷争，因为他的财产太多了。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他在埃及的经历所带出来的。当然我们从第十三章他回到了迦南地，我们也可以看见真的是亚伯拉罕他的悔改，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那么我们从埃及的事情之后，他回到了迦南地，在那里求告神，我们看见他处理事情的方法也不一样。他原来是一个很自私以自我为中心的，根本不管他太太的死活，他只为了他自己。但是我们看见他被改变，他能够把他自己放下，他能够把他自己的利益放下，他能够把他自己的权利放下，他让罗德先去选择最好的地方。我们从十三章的十四节到十八节，我们也看见当他经历过这个在困境当中，那么他的经历让他改变。我们看见十三章十四节到十八节，他跟神的关系也近了，神又向他显现，神也应许赐给他。这一次是应许不一样，这一次的应许是什么？这一次的应许就是说他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那样子的多。亚伯拉罕当他从埃及经历过这些事情之后，回到了这个迦南地，他真的是改变，他愿意让别人先，他愿意让罗德先选，他愿意把他自己所有的给出来。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第十三章的十四节一直到第十八节，我们看见神给他的应许要给他的远远超过他所给出来的。这就是神的应许，神应许我们，他说他要与我们同在，他要拯救你。神也应许我们，他无论差我们到哪里去，他一定都保护我们。这是我们从新约里面我们也看到，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主耶稣他也在我们里面活着，父也与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就知道他必定会与我们同在，我们去哪里他都跟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我们在困境当中，当我们知道神的作为，当我们愿意忍耐等候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从亚伯拉罕的身上看见，这时候他的私人的财物也算不得什么，他可以把他自己所有的通通都放下来。如果我们真的是没有经历到这些，特别是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就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大能，我们真的是就会有震惊，我们会伤心，我们会痛苦，而且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不公平。但是如果说我们经历到神，在困境当中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等候，我们愿意信靠他，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神的恩典大大的临到我们的身上。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在乎到底公平不公平。亚伯拉罕他的表现，他可以让我们看见他让他自己的侄儿先选地方，他可以去拿他的侄儿所挑剩下来的。亚伯拉罕他也不再保护他自己，他也不再保护他自己的财产。你知道当一个人如果极力的想要保护自己，这个人是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拯救，也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恩典。亚伯拉罕让我们看见他虽然在埃及他跌倒，但是我自己相信他能够看见他自己他的本相是什么样的。 所以他能够在神面前忍耐，他能够在神面前等候。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他真的是不在乎他自己到底有什么，或者是他自己有没有什么，因为他已经把他自己所有的完全给出来。弟兄姐妹，你现在是在困境当中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困境，对不对？我喜欢问你们问题，你现在在困境当中的，请你举手好不好？不要太谦卑哈。Yeah, 我们都有困境，只是大小不同。但是你知道，我们从亚伯拉罕的事情上面，我们看见，当我们在困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能够看见神他的主权，神是要这个试验我们的信心。你要对神有信心，因为雅各书那边告诉我们，他说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或者是说经过考验，就生忍耐，但忍耐要坚持到你们到底，使你们可以完全没有缺乏。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给了很多，但是当神把我们放在那种环境当中，当我们信靠他，当我们经历过他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会看见神的应许，他所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给出去的，这就是神的恩典。如果你在困境当中，你真的是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你要信靠他，依靠他，忍耐他，等候他，会让你看见他要给你的是远远超过你自己所给出来的。我们一起起立。有一段经文我先念给你们听了，那也作为我们的祷告。这是一段很宝贝很宝贵的经文，在罗马书第五章，他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而进入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那个老练就是毅力啊，忍耐生老练，或者是说毅力，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厚厚浇灌在我们心里。